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嘉怡，
哎，罗老师又来了，
你好。
现在我们真的要告诉听众呢，我们制作节目呢，加了一层保护啊，就是我们都戴上这个口罩来录音啊。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啊，因为平常说话很自由很轻松，现在戴上口罩呢，好像感觉当然是自我防护哈，不单单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对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听众来说呢，可能那种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啊。我觉得我们电台同工呢，大家在这个福音广播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尽上自己的本分。
对，无论什么有一点点的不舒服，还是继续的努力吧，
继续努力。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牧辅导教室呢，我们仍然呢要谈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议题哈。
对，
那么当然婚姻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层面哈，包括从过去我们谈到这个婚姻怎么样，交友怎么样，甚至结婚，婚姻之间夫妻的沟通等等。那么我想这一类的议题呢，对内地的教会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婚姻的问题呢，可能都是这个不信主的人呢、他们面对很多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诚实的去发现呢，原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婚姻呢，甚至包括传道人，有的时候
是
这个婚姻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对，因为我们都是人，
人
在这个相处方面呢，关系上面都要学习怎么去建立。
那么很多人很羡慕婚姻哈、那么有的人就有这种幻想哈、就是一男一女结婚以后呢，好像这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呢，
对对，
结婚了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他们说这种的画面只有在童话故事。不过我讲今天呢，我们还是很轻松的呢，也是很严肃了，虽然说是轻松，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在内地弟兄姐妹呢，他们面对在婚姻方面的一些议题。那么好，很快我们回来我们的这个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那么今天呢，哎，我看这个题目啊，罗老师提出这个议题呢，也是听众谈到的这个问题哈。
对，
就是跟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网络的世界有关。
对， 对，他还没有成婚
但
是在网络上面一个很流行啊，也是比较很多青少年他们都喜欢
利用网络。
对对，
那么当然现在在网络上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哈，那无论是年轻人
成年人对对，
甚至有的老人都有啊。
我没有
太孤单了哈，在网上找朋友哈。那当然有很多的平台哈，那么有的是专门这个交友征婚的也有就是很单纯就是交朋友，但是呢其实也碰到不少就是遇上一些诈骗网络的这些诈骗。所以网络这个世界呢，让大家怎么说呢，充满了想象，充满了期待，但是呢其实网络也是很危险的。
对啊，它多了一些我们说神秘感。
哎，对了，
所以有很多人他也很好奇去希望用这个网络的这个工具来增加自己的人际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说它也减少了一些尴尬，人与人相处啊，有一些交往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人带来一些觉得自己如果个性不是很适合外向的，就比较喜欢用这样的工具。
那么当然呢，其实啊，这种网络呢，或者说网上的交友这种平台呢，有的时候因为不是面对面哈，
嗯，
那么可能啊，大家就会觉得好像罗老师讲的就比较啊释放哈，
嗯，
很多都可以谈。但是呢，会不会也少掉一种，就是实际实体的一种接触的那种真实的感受呢？
对的，其实我们说网络的恋爱，其实通过网络去认识，
嗯，
双方没有一个很坦诚的一个交通，其实有时候透过这个工具，你可以把自己想分享的讲给对方认识的你讲，但是有一些你不给对方认识的，他们也不能够面对面去接触，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出现，
嗯，那么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害怕啊，一开始哈，这个所谓的人际的交往，
嗯，对
啊，比方说啊，征婚啦，啊，相亲啦，啊，这个介绍啊等等，他觉得哇，这些都很尴尬，
对，
那么不如我自己在网上找一个谈得来的，
对，
那么谈得来，慢慢，哎，也许看看有感觉的时候呢，哎，啊，我们再见面，或者再进一步的啊，谈下一段的感情等等，
嗯，
但是这个有利有弊啊。
对啊，有利的话就是他减少起初的一些尴尬，
嗯，
但是到后来他们愿意可以面对面的去接触的时候呢，
嗯，
其实他们也会走回我们说人与人这个实际生活里面的恋爱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他我们说网上的恋爱，其实最后如果他能够走回一个实际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他已经就不是一个网上的恋爱了。
嗯，好，我们来听一听一个实际的例子哈，江苏的曹弟兄。嗯，
曹弟兄他说他刚来自己所在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呢，没多久他就认识了现在自己的老婆了。
嗯，
他们说是属于网上的恋爱的人，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所以经常吵架，甚至好几期呢他们差点分手，直到2017年的时候姊妹受洗了，弟兄说他才知道彼此都是信主的。老婆从小跟着外婆姨妈去教堂参加主日礼拜，长大以后远离上帝。曹弟兄虽然是受洗了，但是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本来以为两个都信主会减少一点的争吵，但是相反的反而越演越烈，工作也开始走下坡路，搞得是焦头烂额
的。嗯，
后来弟兄抱怨上帝，怀疑是不是上帝搞错了，不如分手，自己各自重新找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弟兄觉得神一直没有给他的答案，却给他一个即刻沐浴的心。在他真正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慢慢改变了，他们之间吵架的次数也少了，工作也顺利了，觉得老婆也改变了。这个时间弟兄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开心地流眼泪，原来上帝不是没有给他答案，而是让他先学习包容饶恕，也明白上帝创造下亚当夏娃是多么的爱他们。他更明白不懂爱人如己，如何爱看不见的神，不懂得顺服，如何被取十字架效法基督。
嗯，
从他的来信就反映，
啊，
对，一个很好的改变，
很好的见证。其实啊，这是曹弟兄啊很坦诚的一个分享哈。那么当然啊，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啊，虽然好像我们看他这样的分享三言两语好像就过去了，可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调整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我想这是今天呢我们辅导教师要谈的，就是他们是属于网恋，
对，
那么可能开始呢啊，在网上交友恋爱，然后啊走入婚姻，
对，
但是呢走入婚姻以后就发现，哎呀，性格不合，吵架，甚至差点要分手哈。
对，
那么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曹弟兄提到一点，他说一直到啊，准备受洗才知道彼此是信主的，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谈过信仰的问题。嗯，
所以网恋就是带来一个误伤认识方面呢，有很多的我们确实不够，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网上谈恋爱就是有一点点的真的要小心。
嗯，那么其实在这里呢可能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鼓不鼓励网上谈恋爱交友呢？罗老师你自己的看法。
如果 我看一些不同的听众来信呢，网恋如果是成功的一个情况呢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我们并不鼓励。
对
啊，并不鼓励。当然我也理解有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呢面对这个交友啊婚姻的时候呢这个压力哈，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呢，其实婚姻呢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证哈。我觉得我们宁愿等哈，有的时候真的在网上，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一些很负面的诈骗啦欺骗这些感情，甚至这个隐瞒自己这个已婚的身份啊等等，因为你反正是不认识他嘛，网上交友的等等，就会造成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基本上呢是不太鼓励。当然我们也看见说有的人说，哎呀林晨老师我们也有成功的例子啊，
对对对，
就好像这个曹弟兄跟他现在妻子，当然他们经过很多的神的恩典保守他们经过很多的这个高山低谷，最后真的慢慢希望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
可能也提一提，就是网上的恋爱最终如果成功，他也必须经过一个实际交往的一个过程。
对了，其实就是他经过实际交往，彼此的磨合，彼此的认识的个性，甚至对基督徒来说呢，明白就是这种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这个就是真的不是在网上可以很实际去达到的一个目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为什么网恋怎么样这样的盛行，还有网恋是不是可以真的靠谱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接着就来谈一谈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很多基督徒呢可能也很困惑，或者说在这个议题上呢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
现在我眼前，我的世界就要改变。每当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有无数的语言。每当你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约。我愿意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
好，回到我们谈的这个议题网恋那么可能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呢对这方面议题可能比较有兴趣，他们觉得尝试一下啦反正呢网络嘛，对不对？
对啊，
这个合则合则聚不合则分很容易这个一个案件弹指之间下线你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对对对。
那么网恋为什么会盛行呢？罗老师，当然我们现在可能随着这个年轻人呢，我们关注教会，特别很多教会年轻人面对这个婚姻，面对网恋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今天这个网恋呢，这样的一个盛行。
网络现在比较流行，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接触这样的工具。
嗯，
还有我们说第一方面就重点就是它比实际交往恋爱呢，我们说时间省一点，不用约时间我们出去见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恋爱网上的一个情况呢，发展比这个直接实际的那个恋爱呢更快更直接。
嗯嗯。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除了这种更快更直接以外呢，那么很多人呢，他可能会不会就是他不擅长交流，
对
啊，甚至呢他不懂得怎么样交处异性朋友，
是。
那么在网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好像在聊啊聊啊聊，好像给自己也增添一点信心哈，觉得说好像我也可以跟别人聊聊天哈，我也可以跟异性朋友聊聊天，虽然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认识，面对面的见面哈，但是好像从这个交流过程中，无形当中会不会给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呢多了一点自信。
是啊，其实我们说现在社会过去我们也谈这个独生子女，因为都是一个人自己在这个成长当中自己成长了，没有一个同辈的一些交往的时候呢，其实形成很多不同的性格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网上的恋爱呢，其实给一些我们特别这个性格内向胆小的人呢，其实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他去开放自己啊，可以接触不同的人的一个感觉。
或者说建立自己的自信。
对。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这个网恋呢，他体会到一点恋爱的滋味哈。虽然好像看不到甚至也没有办法好像实体的像男女谈恋爱一样比较有亲密的这个接触。但是好像他也很
放胆了，
放胆哈，可以沉溺在其中哈。那么还有呢，就是网恋呢，还有一个
这个是很大很大
很大的一个误区，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要大声的一个呼吁啊。
因为我们说网上的恋爱是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对了，
你可以什么都可以释放啊，因为对方你看不见，你可以随意的去表达，说一些什么的承诺都没有问题，因为你跟对方没有直接的一个接触的时候呢，我们说好像已经缺失了一些现实的道德观念。
其实呢就是好像在网上呢，因为好像罗老师提到一点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大家反正什么都可以说嘛，
对，
也就不用负责任啊。那么就真的这种在道德观念无形当中会降低，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对象。那么甚至呢你在同一个时间
交几个都可以，
我们说劈腿哈，就是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可能都有可能啊。反正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哈，所以无形当中呢，会不会我们对这种所谓的忠诚度，或者说对这种道德的观念呢，无形当中也下降了？
对，所以有时候我想的时候呢，网恋是不是有一些时候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责任感？所以当我们好像是去交往建立这些人际的关系的时候，我不用负什么的责任，所以变得很随意。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除了这个道德观念以外呢，其实带来很大的伤害。可能你交十几个，但是你都没有真心的时候呢，那些跟你交往的时候可能他是比较性格内向，他想真的能够建立一些恋爱的关系，他付出他的真心，
对，而且
你没有，
而且在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也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在想，有的人可能他已婚了，那么他在网上呢，他就随机去找一些羡慕谈恋爱、羡慕婚姻的异性的这个单身的朋友，无形当中呢，就衍生出一些很多的社会问题，甚至一些诈骗的问题，
对对对，
甚至有一些金钱纠纷等等。我想这个在媒体里面呢，我可能新闻里面我们也都看得见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网恋呢，背后那个人他抱着什么的心意动机，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还有呢，就是 网恋为什么这样的盛行？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不是现在一种所谓的时尚？
对
啊，在网上呢交朋友啊，现在有很多的交友软体嘛，
嗯、
对不对？你下载一个，你就可以随时在上面找朋友、
嗯、
啊，甚至有的呢，他跟你年龄都区分好了啊、
嗯，
你希望找多少岁到多少岁的中间的啊、
嗯、
年龄，你希望找什么样的一个啊嗜好的等等，好像。这些网络都给你整理好，那么无形当中呢，就满足我们的这种好奇啊，可以多元的这种选择吧。
对。
那么无形当中好像用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好像我们可以去选商品一样去选了。
对。
嗯。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你抱着什么的心意、动机、嗯，这个也是在这个网恋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有时候我生活比较刻板，我很闷，想找一些玩啊，
嗯，
所以我就想选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用来排解自己的一些什么沉闷的生活的这个一个玩、
嗯嗯、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在网恋盛行的原因的之一啊，所以我们对这些有一些了解理解的时候呢，一方面当然我们能够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当中所看不见的很多的误区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刚才曹弟兄提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和他妻子是网恋，
嗯，
那么当然这个中间也神的恩典了，保守他们经历过很多的路程啊，这个或者说这种十字架的道路哈、啊，舍己哈、啊
嗯，
饶恕包容哈，那么当然神的爱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但是呢，很多人问，哎，网恋靠不靠谱，或者说？嗯，我如果我不懂得社交，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嗯，
认识这个合适的对象，那么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适不适合网恋呢？网恋靠不靠谱，可不可靠呢？
其实我们说第一方面，我们就看见网上的这个交往充满了一些我们对对方不了解，
对，
其实有很多的安全感都没有。
嗯、
因为你总是靠网上去了解去沟通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很难、啊、去达到一个互相理解互相认识的一个情况。你看曹弟兄他刚刚说自己就是两个人性格不合、
嗯、
性格不合呢，其实我们说在网上交往呢，你根本不能够察觉，
嗯，
你必须要两个人面对面的直接的沟通，一起的有一些交往的过程，你才可以认识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
嗯，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说，如果你说网恋有一些走到婚姻，如果真的没有经过实际恋爱的这个交往过程呢，他们结婚以后其实问题很快就出现。
嗯，所以其实现在网络呢，因为刚才提到对于对方的真实情况不了解，会欠缺安全感哈。那么很多时候呢，大家只是局限在这个社交软件的这些联系。
对。
那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例子等到大家约了见面以后呢，觉得不合适就干脆就删除了。
如果我们看一些戏剧呢、看门就看在可能我不想真正看到他，我就偷偷看他，
嗯，
样子怎么样？
嗯，
如果不合，我就删除了，
就走人了。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其实相对来说，这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一种的态度哈。那么有的时候一删除呢，反正对方
也找不到，
也找不到我哈，也根本甚至呢，我就把你封锁了那么你找也找不到。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即便是走到婚姻以后，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盲点，就是因为我是透过网恋认识的，
嗯，
那么可能网恋的一些可能的误区，可能的一些所谓的不安全感啊，我都存在。那么卢老师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一对夫妇他们是透过网恋认识的，那即便他们走到婚姻以后，
嗯，
甚至他们可能怀疑，比方说他的另一半整天还在手机上玩这些所谓的交友软体的时候，
嗯嗯，
他会不会觉得说，哎呀，
他还在，
你还在，是不是我们已经还在去找一些朋友吗？会不会无形当中也会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安全感呢？
嗯嗯，
就是欠缺彼此的这种信任维持，因为他们并不是经过所谓正常的社交各方面的认识的，
嗯，
那么透过网恋，所以他们无形当中呢，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的不确定感？
对啊，如果你一直习惯用这个手机在建立人际关系呢，如果这个习惯在你结婚以后，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是这样透过这个手机来认识的话呢，你这样继续的话，可能真的给对方带来一个不太安全的一个感觉。
所以曾经有人大胆的这样说啊，你敢不敢把你的手机给你的另一半来看看啊？一定现在都有密码锁起来啊，打开来啊。
对。
那么你手机丢在那儿啊，晚上突然间有电不明电话来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样去应对等等？我想这些都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的现象。
对，还有我们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从心理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其实有很多的想象、憧憬，但是一旦结合的时候呢，发觉哎，原来对方不是你这样的想象，就很失望，甚至我们说婚姻也会因为这个情况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其实因为在网上呢无所不谈、
嗯、
啊，晚上可以谈人生，可以谈理想，可以谈抱负，
对，
可是等到真正实体的时候，甚至走入婚姻的时候呢，
才发现
就真的不合适。
对对，
好像曹弟兄提到的，他们才发现性格不合，吵架，甚至要分手。那么，虽然我们过去常常说这个婚前呢 要睁亮眼睛哈、那么，但是呢，其实真的，一旦发现不合的时候呢，其实心理层面其实是已经受伤的。
对、
嗯，
还有最后我们说这个网恋呢，感情寄托的角度是很重的。
嗯，
有时候我们说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很多的忙碌啊，很多的这个影响，以致我们的人际关系很窄。
嗯，
生活感到寂寞。刚才你也提说有一些结婚以后他还有这个网恋的一个情况，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是接着这个感情寄托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呢，其实对这样他们进入婚姻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嗯，其实因为寂寞或者甚至不满婚姻哈，刚才我说的、可能婚姻中间出现一些破口、所以他因为反正网络很方便嘛，
对、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另外的渠道呢好像去寻找一些寄托满足、那甚至就是演变成一些所谓的情感的这种诈骗哈。
对对。
那么这些在网上呢感情欺骗对方达到目的的这种例子是层出不穷。
嗯，
所以这个对教会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牧养的里面呢我们必须要认知的一个区块。
对，如果对青少年人来说呢，我们觉得教牧同工必须在这个婚前给他们多一些的讲座教导、对已婚的也是这个提醒。
嗯，
啊，怎么去对自己的配偶忠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呢，回到圣经啊，我就想到啊，圣经的教导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哈。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渠道，特别网络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认识一些朋友，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靠着这个网络来达到这个婚姻的目的呢？那么这个是作为教牧人员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教会的年轻人呢，有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的一个认定，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在牧养的工作也是一个挑战。
是的，
好，谢谢罗老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烧中的心。